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王凯君姐妹的信主见证。王凯君1980年考入清华工程物理系，89年来到美国，现在工作之余参加宣教服事。王凯君姐妹信主见证的题目是我的心灵不再向神设防，困惑无解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中国北京，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从小到大接受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小时候觉得，如果共产主义实现了，科学技术发展了，人类社会就越来越美好了。有个口号叫“人定胜天”，那个时候我不懂这个口号有多狂妄，因为这样的观念。我想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加速共产主义实现或促进科学进步的事业上，就算是有意义的一生。为了这个理想，我每天都会督促自己努力读书，增长知识，准备将来为社会进步做贡献。因为喜爱读书，我沉浸于书本中的世界，对现实世界中的人和事反而兴趣缺失。现在想想很可笑，一个打算对人类做贡献的人，对人竟没兴趣，只爱书，有点假模假式的。我当时虽然傻傻的相信人是猴子进化来的，但对死亡有一种直觉上的恐惧。书本上涉及死亡很常见，但没人说清楚死了以后是怎么回事。我开始考虑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时认知上的麻烦就来了，既然人类只不过是猴子进化来的，那人们何苦在乎活得高不高尚，有没有尊严？而且如果真的人死如灯灭，死亡看上去像是生命的终结，那么死去的人还在乎身后之事吗？即便在乎，又和他们自己的生命有何关系呢？人们为什么要造出永恒、永远之类的词汇呢？是幻想吗？带着这些让我困惑的问题，80年代初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当时心想，解决不了生死的困惑，先科学地考察一下宇宙的起源也不错。结果越学越困惑，那时对宇宙起源的假设我都不能认同。我明白了科学的有限，科学很实用，但解决不了宇宙起源、人类生死这种最重要的问题。我也因此失去了做科学研究的兴趣。那么我该去哪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好像找不到吧。我很不喜欢纠结这些难解的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在心里挥之不去，让我很不快乐。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为这些困惑感恩，是造物主把它们放在我的心里，而且让我不相信科学、哲学等等人类的学问给出的假设。直觉告诉我，这些假设只能是假设。第一次的祷告。80年代末，我来到美国留学，我的同学中有两位台湾来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有车，所以经常带我们买东西，送我们去打工。当然，他们也会提到信仰问题，我听了都当耳旁风，半点都没听进去。有一天，其中一位陈同学说他太太从台湾来陪读，请系里的中国同学到他家吃饭。恰好他家请客那天是我的生日，我想和先生庆生，就没去赴宴。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后，他单独补请我去他家吃饭，特意告诉我他太太做饭很好吃。我当然不放过这个蹭饭的机会，就欣然接受了邀请。我记得他太太做了好吃的台湾油饭、肉羹等招待我，可我一点都不记得吃饭时他们夫妻俩给我传福音说了什么。太没出息，光顾着吃了。这夫妻俩看我吃完饭还没反应，居然不放弃，跟我建议饭后唱唱歌。 我本人五音不全，不擅唱歌，可是客随主便，不好意思拒绝，只好跟着他们唱。没想到他们唱的是教会圣诗，就在我跟着他们唱歌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一点都不记得唱了什么，可我记得我的眼泪竟然不受控制地流个没完。理智上我极不情愿在他们面前失态，可是我的心灵拒绝设防，让我很尴尬。等唱完了歌，这夫妻俩竟然问我愿不愿意相信神。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同学慢悠悠地问我说，你想想看，如果没有神，你说你信有神会损失什么吗？我马上回答说，不会损失什么，只不过有点迷信罢了。他接下来又问，如果有神而你不相信，你会损失什么？我好好的想了一阵儿，回答说，我不知道会损失什么，但是肯定有损失。他接下来说，你要不要试试祷告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神？反正你祷告了，如果神不存在，你也不会损失什么；如果有神，你会知道他的存在。我认为这个建议合情合理，而且同学和他太太对我满怀关心，我就在他们带领下一句一句地说出了我的祷告。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决志祷告。祷告完了，我突然觉得心里有一种异样的轻松感。同学夫妇也看上去很高兴，他们说天上的天使天兵在庆祝我的重生。我当然看不出来我怎么重生了，但心中一种很陌生的敬畏感让我说不出反驳他们的话。他们还不罢休，问我愿不愿意为我先生信神祷告。我一口咬定不必他们费心，我先生很顽固，不会听人摆布。他们劝我说，两个人都信主，夫妻关系会更好。我不知好歹地说，我们夫妻关系不错，不必操心了。同学耐心地跟我分析，关系好不等于不能更好，难道我们的夫妻关系没有改善的地步了吗？我一听心想，我当然希望我们的夫妻关系越来越好了。那个晚上，我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为我先生信主祷告了。两个多月后，我先生也蒙恩信主了，我们一起受洗成为天父的儿女。新生命的成长。那天晚上，同学开车送我回住处，进门时我的室友正在读书。不知道为什么，我冲口对他说，林，我是基督徒了。他扭头对我笑道，太好了，教会的人给了我一本圣经，在那个抽屉里，我想还给人家，你拿走正好。我从他放杂物的抽屉里拿出一本简体版圣经，随便一翻，恰巧读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一下子就震惊了，这是神在对我讲话啊，我竟然明白了。我多年来感到困惑的宇宙起源，人从哪里来这两个大问题，他用两句话就说清楚了，我也从心里认同了。我的同学邀请我祷告求神，问问他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他的存在。他这么快就让我清楚了他造物主的身份地位。从那天开始，我每次读经都能更多地认识他。二十几年下来，百读不厌，因为这本书是神写的，是给我和你的情书，诉说宇宙万物的起源，诉说我和你的来历，诉说他对我们的心意，启示我们将来的归宿。更重要的是， 他向我们描述了他是怎样一位神圣独一的造物主，他要我们和他建立怎样的关系。我先是认识到他是造我的神，接下来认识到他是我身心灵一切所需的供应者，是为我流血舍命遮掩罪过的救赎主，是帮我付清了赎金的审判官，是赐给我永恒新生命的天地间的主宰。随着我新生命的成长，我对他的认识越来越深，他吸引我用一生来认识他，亲近他。他视我为眼中的瞳仁，呵护备至，我以他为挚爱的天父，生命的主宰，一生相随。